我们一起攻读神的话。你们要进宅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爱子耶稣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救出来，让我们走上这条又窄又小的路。主啊，你的话引导我们，使我们晓得该怎么样在这条路上面奔跑，以至于到见你的面为止。主啊，你的灵帮助我们，引导我们进入真理，也使我们明白真理。愿神你赐福给以下的时间，使我们讲的和听的一同在你面前的蒙恩。感谢赞美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主，我们在马太第七章的十三节到十四节经文的里面要告诉我们说，耶稣要命令听他话语的人，跟随他做门徒的人有一个美好的选择，就是让他们能够进入永生，让他们能够走窄小的道路。这是一个非选不可的选择。人生的路上面有很多的十字路口，在十字路口里面往往要我们做出了决定，这个决定会给我们带来祝福，这个决定或许会给我们带来痛苦啊。当然在做决定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明白该怎么样能够做出良好的决定。在历史的里面，人类给人类带来最大的贡献就是非选不可的选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英国的首相，当时的首相丘吉尔就带着英国的民众在那里做了一个非常伟大的决定。他要告诉所有的英国百姓说，我们到底是要投降呢，还是要抗战呢？他们放弃了投降，他们决定要抗战，为自己的国土，为自己的命运，为自己的幸福做一个伟大的决定。这个决定是一个非选不可的选择。当然在圣经马太福音的里面，耶稣也给当时的听众做出了一个这样的选择。你不是向大路，就是朝小路；你不是走宽门，就是走窄门；你不是要有永生，就是一定会灭亡。所以这两个之间选左就弃绝右，选右就弃绝左。所以今天下午我要跟每一位所讲的题目就叫做奔走窄小的路啊，奔走窄小的路。那么为什么要讲奔走窄小的路呢？在这条路里面，这条路里面显出了我们的什么呢？我从三个角度跟每位一起来分享。第一个角度，我会讲到顺服。圣经在马太第七章的十三节、十四节的时候，经文的窄路前面就出现了一个命令式的语态，所以它叫要进，这是一个命令式的语态。这个命令的词组是代表着耶稣要他听到的人做出一个决定，一定要在他的人生里面做出这样的决定。为什么有这样的决定呢？因为这两条路的本质是不同的，一个是灭亡，一个是永生。这两条路也显明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人生观念，有价值的观念，以及有末世的观念。那么我们看见人会说，为什么要不是大就是小的呢？难道就没有一个中间的一条路叫不大不小的路吗？没有，人生只有两条路，人生也只有两个结局，不是永生就是灭亡。亚当 因为不顺服的缘故，就把所有的人带到一个大的路里面，带到一个罪恶的生活里面，带向了灭亡的当中。罗马书第五章就讲到说，耶稣是末后的亚当，耶稣因为顺服，就把因信而顺服的人重新就带回了小的路，带回了永生的路，带回了恩典的路。所以在我们人生的路上面，没有中间的路线，不是大就是小。那么什么叫做顺服呢？顺服这个字当然在圣经所表达出来的意义有很多，当我们从马太是第七章的十三节十四节的时候，我们就来看这一个顺服。这个顺服是什么意思呢？圣经用着宽用着窄来表达的，来形容了这两条路的不同性质。什么叫宽呢？什么叫窄呢？在原来文字里面的意思，宽就有着宽松，窄就有着限制，宽有着容易，窄就有着艰难的意思。所以因此我们就从这样的字义里面就了解什么叫顺服呢？顺服是在限制中获得自由。人以为的自由就是我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其实这不是自由，这从另外一个字组来解释的话，这叫做放纵，是把人推向死亡的深渊，是把人推向危险的地带。所以人的自由一定是有限制的。我们无论乘哪一个交通的工具，我们晓得说都有限制的，人行走的路上也是有限制的。那么我们车开在路上也是怎么样，有限制的，有时速的限制，也有红绿灯的限制。你说我不遵守可以吗？当然可以，你要为此付上昂贵的代价，不但没有自由，反而会受到很大的痛苦。所以我们说人的家也是一样，是有约束的。当两个人结合的时候成为夫妻，他们就受婚姻的约束。这样我们看见，你不能说你为什么管我，如果你不被你的太太管，不被你的先生管，有一天一定会在婚姻的里面亮起了红灯。基督徒他是自由的，他在哪里自由呢？在上帝的儿子的恩典里面，救赎里面，他获得了自由，他也在那个真理的里面，他获得了自由。所以约翰福音第八章的三十二节三十六节，他就告诉我们说，你们晓得真理，真理一定会叫你得到自由。那么上帝的儿子叫你们得自由，你们就真的得自由了。所以真理像什么？真理就像轨道，我们的人生就像火车，火车一定要行驶在轨道的上面，如果离开了这个轨道，一定不那么如意，一定会翻车，一定会有危险。所以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我们被约束在上帝的道里面，我们被约束在上帝的恩典里面，恩典与真理是平衡的。我们不能因为恩典就否定了真理，我们也不能因为真理就忽略了恩典。曾经在美国发生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个美国的这个战斗舰行驶在大西洋的海面上面巡逻，他在前面就看到了一个固定的闪烁的一个灯光，所以这个舰长就吩咐士兵打信号灯，要告诉那个人要有所移动，或者向右或者向左，一定要移动。对方发过来的信息说，请你向左或者向右要移动。那个舰长很生气，他说，我是美国的战斗舰，请你要移动，不然的话后果自负。他说，不可以，请你移动，我是不移动的，请你移动。 他说我是美国的海军少校，请你移动。他说不可以，请你移动。那个人很生气，结果对方说我是个士兵，请你移动。我是战斗舰，请你移动，如果不移动你就知道后果。他说我是灯塔，请你移动，如果你不移动你就知道后果。各位，你就知道不是海军的少将敌不过那个士兵，只是那个士兵站在灯塔的里面，灯塔永远是战斗舰的指航者、引导者，他立于那个稳固的根基。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知道说上帝的道是不改变的，上帝的真理是不改变的，上帝的话语是安定在天直到永远，一点一话都不能改变的。时代会变，人群会变，文化会变，时局也会变，但是上帝的话是不会改变的。上帝的话是应于每一个族群，上帝的话也是应于每一个时代。不是说我换了一个时代我就不用遵守上帝的话，不是的，神的话永远是稳固的，永远是立定的，永远是不改变的。只有我们改变才能够有更好的自由，只有我们改变才能得到更大的祝福。我们不能要求上帝改变什么，但是我们要对主说，主啊，我来改变，我改变自己来顺服你，我改变自己遵守真道，我改变自己来降服在你的面前。顺服是什么呢？顺服第二个概念要告诉我们说，原来顺服是在那个艰难的里面学会了舍己。舍己对一个人来讲就是放下自己，忘我，放弃的意思。人都是为自己，中国人说人不为己就天诛地灭，没有一个人不为自己。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耶稣要告诉我们说，若有人跟随我就当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原来舍己跟什么有关系？跟十字架有关系。耶稣把这段话写明出来的时候，就告诉你说，舍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舍己对一个人来讲是十分的痛苦，就好像钉十字架那样的痛苦。如果你愿意钉，你就是一个舍己的人。各位，在人生的路上面，我们碰到了与自己思想意愿相违背的事情。什么是顺服呢？顺服就是放弃了你原来的意愿，放弃了你原来的思想，来符合于上帝的心意。在经文的里面，圣经用了一些例子来帮助我们明白什么叫做舍己。比如说约瑟被他的兄弟苦害，下到了埃及做了监牢，这十几年的光景里面，他实在是伤透了心，他的困苦他的艰难都来自于他的父家。只等到他生了马拿西的时候，他才取名叫，给儿子取名叫马拿西，就是说耶和华所忘记我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写明耶稣对兄弟这样的行为是耿耿于怀的，他都是告诉自己说，我如果出了监狱，我一定要报哥哥在我身上的仇。是什么让他放下来？是什么让他学会饶恕？是什么让他能够勇敢的去面对他的哥哥？到了创世纪五十章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一个答案，他的爸爸死了，他的哥哥就很害怕，他说你们的意思是不好的，上帝的意思是好的，我岂能代替上帝呢？他说你们不要害怕，我一定会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不会害你们。是神的恩典成就了今日的光景。亲爱的弟兄姊妹，原来
使他明白了上帝的心意。上帝要透过这样的一个举动，上帝要透过这样一个环境，上帝要预备他成为上帝手中的器皿，也透过他这的预备，也救活了以色列这70个人，这个大的家族。这是约瑟在牢房里面还没有想清楚的，他突然间明白到上帝的做事是超乎他的意料，超乎他的想象，超乎他的逻辑，超乎他的经历的时候，他说，我是谁呢？我岂可以代替我的上帝呢？我愿意舍己，我愿意饶恕，我愿意跟我的兄弟和好，我愿意跟他抱在一起，接纳这个那么恶的兄弟们。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对约瑟来讲是一个舍己，他要花很大的代价来告诉自己，降服在上帝真理的话语里面，降服在神的心意当中。我们再看到大卫啊，战胜了哥利亚以后，成为以色列国的英雄，被多人赞美，被多人敬仰。但是有一个人很不舒服啊，那就是他的岳父多次的追杀他，险些要了他的命。但是大卫选择饶恕，大卫认识说，这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怎么可以伸手害他呢？上帝把扫罗两次的交在大卫的手中，大卫要他的命简然是轻而易举，但是他没有动手害他，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他只做一个动作，就是把扫罗的衣襟割下来。他因为这个动作，心里面就大大的自责，说我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呢？原来他明白说，上帝的受膏者是我不能动手害他的，我不能向他做什么的，他是神的仆人，自有神来处理。跟我们知道，结果大卫上帝给他镶上了一个金冠，写了几个字，叫做合我心意的人，那个牌匾写起来啊，献上那个金冠啊，送给大卫说，这个是我找到了一个合我心意的人。大卫怎么合上帝的心意？大卫是舍己，愿意舍己，顺服在上帝的心意当中。原来顺服是在艰难中学会舍己。第二，我要讲，我们走窄小的路，那就是回应。为什么要讲回应呢？耶稣用两个动词来表达，一个是要进，一个是要找。这两个动词是代表主要我们做出行动，路和门都是为这个动，为这个行动而存有的。那我们在这一条窄路里面行走的时候，耶稣要他的听众做出怎么样的行动呢？那么我们去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来应用在自己的身上，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行动呢？第一个，我要讲说回应主的真理。基督徒不只是在神的面前点点头，同意圣经的说法，同意主的说法，我们要对主所说的要有所回应。好像启示录第三章，我们的主对老底家教会说，我巴不得你冷，我也巴不得你什么样热。当然这里有历史的这个地理的环境所促成的啊，地理环境所促成的。那么有一天我在读经的时候，我在想，主啊，你为什么说我巴不得你冷，巴不得你热呢？突然间我有一个感受，当然那个历史的那个地理的环境是在那边的，我们的解经也是根据那个地理的环境来有一个正确的解释啊。但那天我在灵修的时候，我就有一个这样的想法，
我说主啊，为什么讲巴不得你冷，巴不得你热？我突然间明白到一样事情，如果我去洗脸，那个洗脸水太烫的话，我手一伸进去有没有反应？有反应，马上缩回来，有反应。那个洗脸水太冰的话，我进去有没有反应？也有反应。哦，我就在那里想，主啊，原来你让我给你有一点点的反应，反应就会带出行动。今天太多的基督徒是太冷漠了，没有反应了，就说拜托拜托，你们给我一点点反应好不好？反应，我们是有需要反应的，不是点点头而已。亚伯拉罕有没有反应？是有反应的。上帝说我要去灭索多玛那个城，亚伯拉罕有没有反应？有，他不是当作一个新闻来听听，哦，你去灭就去灭吧，这是你的主权啊。那亚伯兰怎么说？主啊，我虽算是微臣，我敢在你面前说一句话。说一句话说多少句？说了好多句啊！主啊，你怜悯我，我是微臣，我要向你说一句话。50个面不灭，45个面不灭，44个面不灭，一直讲，讲到亚伯兰都觉得不敢再讲下去了。他总觉得这个索多摩尔摩拉总会有这样的人，这些最少数的人总是有的吧。他就是这样的讲，上帝很喜欢有这样回应的人，要体会上帝的心意，明白上帝在这个时代里面要做什么事情，我们要跟上神的心意来回应神，这是神所喜爱的人。以赛亚书第六章的第八节，以赛亚在圣殿祷告的时候，上帝就说了，我可以差遣谁，谁肯为我去。以赛亚也有个回应说，主啊，我在这里，请你差遣我。那以赛亚传道的环境也不是那么的理想，圣经说啊，这些百姓心蒙脂油，多听是听见却不明白，眼睛看是看见却不晓得。以赛亚说到什么时候这个才会除掉呢？上帝说到什么时候啊？到他们地荒凉的时候，到当他们的地都是老年人的时候，那些人大部分的人都被掳到外邦地区的时候，或许会向神转回，神就医治他们。显然他传道的处境是非常的艰难，不是很多的人要听他来讲道，不是很多的人要回应上帝的话。但这个时候以赛亚说，主，我在这里。回应神是满足神的心意，不是看我现今所处的环境，不是看我的艰难，乃是我用我的心来回应上帝的心意。亲爱的弟兄姊妹，第二个呢，我要讲寻求主的原则。我们回应主，我们走这条路，我们要寻求主的原则。大路有大路的走法，小路也有小路的走法。今天我们走在城市的道路上面，你随便穿什么鞋都可以，高跟鞋也可以，旅游鞋也可以啊，随便穿什么都可以。但是如果你走在那个乡村的石子路上，你那个高跟鞋就有问题了，你一定要换鞋。你如果走在那个乡村那个石埂的路上面，你就晓得你要怎么走啊，你用穿什么鞋走。所以大路有大路的走法，小路也有小路的走法。上帝要我们走的那条窄路，各位，我们不能用世界的方法，我们不能用自我的理论，我们要寻求上帝的原则。神告诉我们怎么样走这条又窄又小又能够走到永生的路。当然圣经也告诉我们说，第一个在希伯来书我们刚刚起义的经文里面就告诉我们说，要放下各样的什么重担，脱去缠累你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前面的什么路程。要把你的包袱要放下来。我们心灵上有包袱，我们生活上有包袱，我们有些的包袱背在我们的上面。这些包袱也有好的 也有不好的，来自于好的一层面，也来自于不好的层面。如果阻碍你在生命的路上奔跑，这些包袱都要放下来。有人养花，养花养得比爱上帝更爱，阻挡了他的灵修，阻挡了他的祷告，阻挡了他在神面前过敬虔的生活。各位，你要知道，这个就是阻碍，这个就要放下。有时候上帝为了爱你，宁愿失去你，牺牲你所爱的，也不愿意牺牲你，你就明白上帝是为了爱你。有一个人他养一花，我们中国的名字叫万年青，万年青，那个万年青的花，那么好养的花竟然会被他养死掉。他就很生气告诉我说，什么事？我非常的生气。我说，你为什么那么生气你说我这个人喜欢养花，养万年青，那个万年青那么好养的植物，怎么会竟然被我养死掉？我说，你怎么养的他说，我早晨起来第一件事情不是祷告，早晨起来第一件事情看万年青，我晚上睡觉最后一件事情也看万年青。好，万年青占有他生命中的全部我说，上帝爱你啊，上帝说万年青不死，你的灵命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就处在死亡的状态里面，所以上帝爱你说，那个你所爱的一定要夺走，因为那个你所爱的那个爱，那个东西已经把你对上帝的爱已经夺走了，所以那个一定要死掉当你跟上帝的关系恢复好了，你愿意更加的亲近上帝，你的万年青也活着。你很糟糕，是你害死了他，他本来不用死的，是你害死了他。所以上帝为了爱你，那一个你所爱的一定会死。所以有时候不只是这是一个例子，在我们生活里面以此类推上帝把一些的东西都摆在我们的面前，好像镜子一样告诉我们说，原来在你生命的旅程里面是有一些包袱的，这些的包袱一定要怎么样放下去。当然有些是人是他的包袱，有些是这个手机是他的包袱，有些是这个宠物是他的包袱，有些是这个植物是他的包袱，等等。你爱什么超越爱上帝？是什么拦阻了你，阻碍了你成为你灵修读经侍奉虔诚的障碍？这一些的都是要放下来。第二个，你要目标，锁定一个目标。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26节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我的奔跑不是没有定向的，我的斗拳也不是像空气。如果奔跑没有定向的话，那个奔跑就失去了意义。那个斗拳如果没有对象的话，那个打拳有什么意思呢没有什么意思，只是像空气打拳嘛。所以我们说，我们要锁定目标。保罗也在腓立比书第3:34说，我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任何一样的标杆都会移动的，唯独我们的神，当我们把它当作标杆的时候，这个标杆是永远不动的。那个永远不动的标杆存在着永远的价值，这个价值就吸引我们一如既往的前进，一如既往的追求，一如既往的付出。那个不变的就会影响我们这个常常变的。中国人说以不变怎么样，以万变。我们这个人是常常变的，当你看着那个不变的时候，那个不变的永远吸引你，就永远成为你的动力，永远成为你的方向，永远成为你所值得付出的那一位，你就不会改变。弟兄姊妹，我们是会变的，那个不变的会给你什么？给你活泼的盼望，给你生活中的激情，给你爱的充满。不变的，过去我去买手机，我没有钱去买手机，但是我很想买手机，我就去那个营业厅营业厅，我们中国人讲营业厅，那个店铺，我就去看，我去看了，这个手机什么牌子很好我就看那个 店家就顾客是永远至上嘛，顾客就上帝嘛，他要服务好我们，啊，他就给我介绍，哦，这个什么牌子，什么功能，什么样，啊，价格多少，啊，我看了以后我就放在那里，请你先保存好，啊，为什么保存好？我要攒钱呢，对不对？我要攒钱呢，啊，钱攒起来。钱攒起来要不要去看？是不是埋头攒钱呢？不是，我攒的同时，我也要去看看那个行情，明白吗？行情啊，下来了，下来了，哦，从2000下到1800，从1800啊下来了，哇，越下来的时候，跟我攒的钱越来越近的时候，啊，我们的心，我的心里面就充满了什么？哎呀，很高兴，很有激情嘛，很激动啊。终于可以买了，等你涨得差不多的时候，那个手机下架了，那个手机下架了，是不是？他不卖了，因为价格太便宜，赚不到什么钱了，他下架了。你看得上的，他下架了。哎呀，对我们来讲，又是一个什么打击？人生的路里面，如果没有一个固定的目标、不变的目标，我们从希望到绝望。我们从激情到灰心，我们都在这个路上面不断的这样的徘徊。当我们人生有了耶稣做我们的目标，我们永远充满激情，永远充满希望，永远充满动力。所以不仅这样子，我们还要努力的面前。耶稣说，天国是努力的人进去的。努力，努力是为此付出代价，付出心血，啊，我常常想说，啊，什么叫努力，啊啊，努力是什么，怎么样我才是努力。后来我在，我灵修的时候，我常常，想这段经文，主要让我看想到了一个我自己的例子，啊，我自己的例子。我小学我在，我外婆家，外婆离我的家也很远，我每一次要放学回家，我都要乘公交车回家。但是以前的公交车是没有那么便利的，他下班又早，啊，放学又就看拼命赶，拼命赶，赶什么？赶公交车。哇，那个站头都是人，怎么办？要不要进？不进也可以啊，走路回家了。两条腿走路回家了，为了不让这两条腿受累，我就要进，拼命的挤进去。小孩子怎么可以挤得过大人呢？啊，小孩的力量也小，动作也慢，怎么挤得过大人呢？啊，那个硬是要挤进去，挤进去的时候总是在门的旁边，啊，挤得满满的。如果不进，就要走路回家。这是末班车，就这样进去了，付了很大的力量进去了。哦，我才会体会到什么叫努力，为此付出了我全部的代价。我要在这条生命的路上来奔跑的时候，我用我全部的代价来回应上帝给我的恩典，这叫做努力面前。第三个我要讲，这条路有艰难，这条路有痛苦，这条路不好走，是我们人所不能够体会的，但我们可以依靠主的大能。这是条窄路，这也是一条信心的路。很多人会拉我们离开这条路，世俗会向我们招手，罪恶会向我们招手，朋友会向我们招手，他总是要拉我们离开这条又窄又小的路，奔往那大的路。但是我们说，我们不是靠自己，我们唯有靠着主加给我们的力量，我们才可以继续的留在这条路里面，也继续的在这条路上奔跑。马太19章就讲到了这个故事。耶稣说， 财主进天国比骆驼穿过什么针的眼还难。他的门徒说，哎呀，如果是这样子，谁能够做到呢？也是说，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所以是神的恩典，让我们继续的留在了这条的路里面。我们不是靠自己的意志，我们也不是靠自己的本事，我们乃是靠着主的大能。这是我们对神啊这个要求的一个回应。最后我要讲永生。永生是我们要得到的福分，得到的恩典，不仅是在今生，也在永恒。所以我们看见我们是一个有永生的人，我们承受了上帝给我们永生的福分，是在今生，也影响到，也进入到永恒的里面。所以我们是一个得救的人，继续在这条路上奔跑，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什么是永生呢？永生，我用个很简单的话来讲，就是有限的人跟无限的上帝发生的关系，这就是永生。人如果没有跟上帝发生关系，一切都是有限的。他的人生有限，他的年岁有限，他的健康有限，他的财富有限，他所拥有的一切都是有限的。等待他的是灭亡，是痛苦，是绝望。当人跟上帝发生关系以后，他就进入到一个有意义有价值的生活里面，他就从一个自我封闭的死路走向了一个宽敞明亮 的那个恩典的路。弟兄姊妹，那么一个有永生的人，他得到什么？他得到三样的事情。第一个，他享受了赦罪的恩典，不再是为作罪的奴仆，乃是上帝的儿女。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啊，《使徒行传》第五章的31节啊，上帝要把赦罪的恩要临到那些因信耶稣的人身上。我们都是享受赦罪之恩的人，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所以有一个画家来画耶稣的时候啊，他就把耶稣钉在十字架那画好了以后，他就在想说，我用什么样的人来画这个兵丁呢？用什么样人的脸孔来画兵丁呢？用白人的脸，还是黑人的脸，还是亚洲人的脸孔来画兵丁呢？上帝的灵就感动他说，把你自己的脸画进去。当他画好了以后，他每一天去看那个画的时候，神就提醒他说，我是罪人，我永远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我是罪人，我永远需要耶稣基督的赦免。我是罪人，我永远需要耶稣基督的宝血。各位，我们都是罪人，我们永远需要主给我们留下那个赦罪的恩典。这是一个有永生的人所享受的福分。第二个，他要进入啊，成为光明之子。所以圣经啊，《使徒行传》26章18节告诉我们说，我们从黑暗进入了光明。以弗所书5章8-9节要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光明之子，我们应该结出光明的果子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世主的恩让我们有改变，使我们成为光明的儿女，使我们离开了那个黑暗。耶稣是光，耶稣用光照到我们的里面，让我们成为了光明之子。过去有一个故事说，有一对的兄弟啊，在房间里面，妈妈爸爸去外面做事情，还没有回来。夜幕降临的时候啊，那个黑暗就进到了那个房间。兄弟两个人想想办法，要把黑暗赶走。他用扫把也赶不走，他用抹布也擦不走。结果当父母来的时候，
那个灯啪一点，黑暗就没有了。所以驱逐黑暗最好的方法就是让光进来。我们是光明之子，是耶稣的光照到我们的里面。耶稣说，我是世界上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面走。耶稣的光照到我们里面来，让我们一切都点亮了，一切都显明了，我们是光明的儿女，我们也接触了光明的果子。一个人行走在亮光的里面，这个人是何等的有福。第三个事情就讲到进入永恒的国度。哥罗西书第一章13-14就告诉我们说，他救我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就进入了光明的国度。在光明的国度里面，不再是刑罚，乃是福乐。上帝要把一切的恩典借着爱子耶稣充充满满的要赐给我们，我们在他丰盛的恩典里面领受，而且是恩善加恩。所以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要过着属天的生活，国度的生活啊，有主的同在，在地好像在天一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愿神恩待我们，使我们靠着主继续奔跑在这条窄小的路上。这条路不是你一个人走，这条路有主的陪伴，有主的引导，有主所赐下的恩典。但愿神赐福给每一个弟兄姊妹。今天下午的信息就讲到这个地方，愿神赐福给大家。